既然来到这里了啊，这个我们就放下世界上的很多忧虑的事情。那么让我们在这么这个两三天的时间当中呢，除了我们在一块吃，在一块玩儿，在一块讨论分享啊，希望这是一个开心的时间。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因为我们这样的聚会在一生当中并不多，啊，并不多，而这个一年当中这么一点点的时间里面，我们不要把它浪费掉。因此，废话少说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来看我们一生，啊，人这一生这旅程啊，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是个谜。今天我们第一次啊，今天晚上，那我们这一个开始啊，从哪个地方开始呢？我们就从所谓的人生的三观开始说起，啊，那么三观在社会上来说呢，这是一个哲学命题，对吧？不知道大家一听到哲学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觉？大家有什么感觉？一提到哲学，会想到什么？在这里有新来的朋友啊，这个等会儿我们可以介绍一下，有刚刚受洗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当然也有信主好多年的在这里啊，大家不必拘束。我们来到教会，有很多人有一点，特别是我不知道，大概你们也去过教会了，对吧？这个各个教会文化不一样，对吧？那么在咱们教会呢，我们刻意提出一个观念，叫做去宗教化，对吧？去宗教化，就是我们不希望这里搞一个基督教，对吧？我们希望我们来找上帝，找真理，找生命，对吧？找真实的答案。不要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对吧？当然有一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呢，挺吸引人的啊。假如说教会盖得特别漂亮，对吧？啊，高高大大，里边管风琴，一进去很神圣啊，这种东西吸引人。当然那个有它的价值，但是我们试图换一个角度来想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什么没有盖一个那么神圣的教堂？他没有穿上一个神圣的袍子？他也没有，像教皇一样的啊，这个到处前呼后拥没有，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木匠，对吧？为什么要这样？其实耶稣在地上就是给我们开始了一个去宗教化的信仰，为叫我们找到一点真实的东西。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首先，我们很虔诚，但是我们很真实。对吧？那我们在一起不是来乱来的，对吧？所以我们希望很真实的来找到真实的东西。所以大家不必客气，对吧？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疑问，我们就讨论，我们就提问，对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讨论关于从三观的建立开始说起。那么，在咱们现在的很多小视频呐、啊，什么这种传媒里边啊，经常说三观不合，对吧？三观不合，三观是哪三观啊？
价值世界
啊，人生观啊，价值观、世界观啊。那么这三观，我们是从说三观的建立开始说起。好，在座的各位，三观是不是已经建立起来了？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讲这个题目，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讲，我第一次认真的思考这三个题目。说实话，到现在为止，这三观我自己的建立都是有一点，很初期的，并不成熟的。刚才好像月月说三观已经建立起来了，是吗？没关系。可以说一说你的三观是怎么建立的？ 好，三观，我们说第一个是世界观，啊，第二个是人生观，第三个是价值观。其实人生不止这三观，还有很多，对吧？我们的很多了，是吧？这个历史观，这个政治观，是吧？科学观，这个很多很多，这个我们所谓的各种观点，对吧？那么这三观呢，是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世界。我们如何看世界？我们如何看人生？我们如何来理解价值？我可以这么说，大部分的人是三观没有建立起来的，甚至可以说你是建立不起来的。你信吗？为什么信？
没有信仰三观。
因为你不可能认识这个世界。世界是可认识的，但是。世界是我们认识不了全面的，所以你说我认识，我了解这个世界，那你只能说你是一个盲人摸象式的胡说八道，因为你根本不可能了解这个世界怎么回事，对吧？这个世界不仅仅是大，它不仅是奥秘，是因为我们能了解的部分太少了，时间也很少，因为我们能观察、能感受，就是我们五个感官吗？是吧？你看不见的东西，你就不知道了。你闻到的东西就更少，能摸到的东西更少了，对吧？能听见声音更少，所以我们能感受的东西太少太少了，是吧？我们很多，比方说光谱里边，我们太多光谱根本就看不到，对吧？你怎么可能了解世界？你根本不可能了解世界。你可能了解人生吗？你不可能了解人生的。你怎么可能了解人生？人生活得上什么价值？什么意义？我们都知道这个哲学三大问题，对吧？我是谁？我从哪来？往哪去？知道吗？不知道。永远想不出来，你不可能想出来，对吧？价值，什么叫价值？对吧？你不可能不想不明白的，对吧？但是我们会提出这个三观来，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我们需要对这些重要的问题得到答案。三观怎么建立？为什么我们要讨论三观？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三观？因为观念决定你的行为。为什么要三观不合，大家不能共处？因为价值不同、思维不同的时候，你没法共处在一起的。因为思维决定着你的行动，对吧？你的观念决定你的行动。你的观念一致，大家才能行动在一起。你的观念不一致，你没法行动在一起的，对吧？因此，三观很重要。所以你的生活的质量、你的生活的方向对错，取决于你的三观，取决于你的思想。而三观由什么来决定呢？假如你到线上去查，你一查这些问题，它马上就会出现，这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还是这个的，还是那个的，这种各种说法。那么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说呢，当唯物主义世界观。听说过这个说法吧？啊，唯物主义世界观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唯物主义决定着你的世界观。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说，唯物主义是世界观的基础，也就是你唯物主义是什么呢？是你的信仰的一种，对吧？它是唯物的啊，这个唯物的，那么就是唯物质主义嘛，他不相信有灵魂世界，不相信有超物质的东西，对吧？就是世界一切都是只有物质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嘛。啊，这个咱们说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啊，那么这个东西就决定了你对世界的认识，这个世界只有物质，对吧？就是这种认识。如果是从这个观点出发，你来认识世界的话，那你是没有什么观可谈了，对吧？因为这个世界是偶然发生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存在。什么叫意义？什么叫意义？这个世界有意义吗？什么叫意义？哎，它就是目，意义就是目的的体现。如果一个偶然碰撞而存在的一个东西，它是没有目的、盲无目的存在的这个东西，它是没有意义可谈的，因为它是没有目的的，是吧？只有有目的、有这个想法、有需要来设计出来的东西，这个东西才是可以有意义可谈了，那么就可以有意义了。因此，我们说， 最终它是信仰决定了你的思维，啊，信仰、唯物主义世界观，对吧？唯物主义是信仰，唯物主义是不被证明的，对吧？唯物主义是不被证明的，它是用信心来接受的，你只能说它合理还是不合理，但是你没办法证明，对吧？怎么证明这个世界只有物质，能证明吗？没法证明的，你相信没有物质。那么我们相信有上帝，上帝能证明吗？那不能证明的，你只能去相信他，他存在，他合理还是不合理，对吧？这是一种信仰，因为人他的证明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对吧？我们能证明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对吧？我们的证据是非常有限，所以我们的信心就很重要了，对吧？信心就是对你理性证据的超越性，它的必，这是必须的哦。那么今天晚上咱们吃饭了，大家都吃饭了，对吧？请问你在吃之前的时候有没有证明这个饭没有毒？有没有证明？那么大家为什么就吃了呢？哎，你相信这个饭里边没有毒，你坐下这个椅子的时候，你有没有证明这个椅子能承重你的重量？有没有证明过？没有，你怎么敢坐下去？是因为你有信心，所以你所有的事情，大家来到这个营地，基本上都是坐车或者开车来的吧？之前的时候有没有证明你的刹车能不能使你车停下来？谁证明过走之前的时候？所以我们都是怎么样呢？凭信心做的这些事儿，所以信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非常基础的一样东西。所以这个信最后一个养。为什么要信仰？因为你信一个比你更大的东西，对吧？你是没法证明的，但是你认为它存在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就说了，我们的这个建立三观，它的基础就是它的信仰。那么，我们说三观只有两种，三观只有两种，就是正确的和错误的。三观不是多元的。不是你想怎么样看怎么样看，不是的。三观只有正确三观和错误三观，正确三观是独一唯一的，错误三观呢是无限多的，对吧？就像一加二等于几？三，对吧？唯一的答案，这是正确的答案，对吧？然后呢，其他所有的答案四五六七八一直到无限大，对吧？全部都是错的答案，就是一加二只有一个答案是对的，其他答案全部是错的。那我们的三观也是一样的，正确的三观是唯一的，错误的三观是无限多的，所以真理不是多元的，是唯一性的。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啊，我们的信仰决定着我们的思想观念，然后呢，我们的思想观念就决定着我们的生活行为了。那么把中间这个去掉的话，表示信仰就决定着我们的思想行为。那么中间我们今天讲到的三观，好，下一页啊。我们所谓的三观，其实就是人的思想观念的一个代表性的概括，把它概括起来，因为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对吧？对人生的看法，对价值的看法，那么其他的东西几乎都是从这三个看法里边衍生出来的其他的想法，对吧？比方说政治观，对吧？社会观、历史观，这都是世界观和人生观衍生出来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啊，这三观它是我们整个思想的一个总的代表。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东西开始讲啊。正确的信仰决定正确的三观，对吧？也就是说，三观我们刚才讲了，只有正确和错误，对吧？正确的三观由什么来决定的呢？不是我们的聪明，不是我们的思想，所以大家千万不再想什么哲学家。这个我们听起来有点狂妄，但是我们不狂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奉上帝的旨意来传讲神所给我们的真理。那么这个世界上很多哲学家很被世人推崇，对吧？有些人就问你懂黑格尔吗？我说管他黑格尔、白格尔的，我非要懂他吗？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懂黑格尔，不懂黑格尔有没有重要性？有没有重要性？啊？我告诉你，一点重要性都没有。什么叫哲学家？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胡思乱想家。就他们胡思乱想，他们比你聪明哦，他们很会想哦，对吧？然后把你耍得团团转，对吧？然后就这里一家那里一家，你一个想法，我一个想法，大家都有把自己想法拿出来，你就天天傻乎乎去研究他的想法，然后再去研究他的想法，然后再去研究他的想法，然后这一个学派那一个学派，这个学派，然后写了五十多的书，你去看吧。然后呢，you get lost，你就糊涂了。你就不知道该信什么了，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因为这么多思想，你怎么去理解别人思想呢？告诉大家，只有一个思想需要去理解，其他思想可以都不理解，没关系，对吧？所以人家说马丁路德的书你读过几本？我说我一个字没读过。他说你做牧师你都不读马丁路德的书？我说马丁路德书重要吗？重不重要？告诉你不重要。只有一本书重要，只有一个思想重要，就是。圣经重要，上帝的想法重要，除此之外，其他东西都不重要。能明我意思吗？你知道你的一生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我爸爸有个很好的朋友，这个青岛后来到北京去读大学，他是大学哪个学校的这个教授啊，很被人推崇的。他一生就研究一个人，研究苏东坡。苏东坡专家写了很多苏东坡的注释，对吧？我会想，你好可怜啊，对吧？哦，你受学生尊重，你是大学教授，弄了半天你就研究个苏东坡，对吧？当然我不好意思说，我说你研究研究我行吗？对吧？是你算老几？你值得我研究吗？OK，就是因为他写了几首破诗，就值得你研究吗？是吧？啊，哦，那就研究吧，一生去研究它，一生去研究它，它能给你带来什么？能给你带来教授的地位，给你带来教授的收入，给你带来教授的荣誉。可是，你的一生就结束了，对吧？所以我说，你不知道苏东坡没有关系。你可以去研究，但是不值得研究。OK，因为它没有太大的价值。因此，什么东西对我们有价值？唯有造物的上帝，唯有造物的上帝，他的话、他的思想、他跟你之间的关系，这才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需要了解的。其他东西不了解没有关系。我再一次说。我们的人生是很有限的，我一眨眼60岁了，62了，是吧？马上62周岁了，时间过得太快了，对吧？就这样的话，我很多圣经的东西我还没弄明白，对吧？我还弄去弄苏东坡，对吧？管他什么苏东坡，他又不能救我永生，对吧？他也不赋予我价值，他也不能解释世界怎么回事，对吧？而且他的解释是没有权威性的。好，我们下一页看。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建立正确的世界观。有很多教会都喜欢用基督徒的世界观。我说，我们不要用基督徒的世界观。基督徒重要吗？基督徒也不重要，对吧？重要的不是你的基督徒的世界观，重要的是正确的世界观。你基督徒的世界观错了，也一样没有价值，对吗？对不对？对，我们是来找真理的，不是来找你基督教的东西的，不是因为说来教会，我找个教义，你找教义干什么？对吧？我们是来寻求真理，我们需要寻求上帝，我们需要建立正确的观念，这才是我们要找的东西。不管你是什么人，对不对？所以，正确的世界观，我们从哪里能够得到呢？就是从造物的上帝。只有造物的上帝有权威告诉我们世界是怎么回事。阿门。所以， 我看姐妹拿一个手机，手机很复杂，当然手机照这个世界的复杂程度差远了，对吧？但是谁有这个资格告诉你手机是干什么的？这个手机怎么回事？怎么运作？里边每一个零件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为什么要这样放进去？对吧？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手机不是造的，这个手机是偶然的一堆玻璃、一堆铜片、一堆铁片、一堆塑料放在那里，我里边点上了一堆一个鞭炮，一炸，哎，就出来了，你会信吗？啊，你会不会信？你不会信，为什么科学家说这个世界是大爆炸产生，你就信了呢？因为他是科学家说的吗？所以科学一加就完了，我们脑子就糊涂了，因为他比我聪明，他说的话就变成真理了，再不合理我们也觉得是真理。弟兄姊妹，咱不要上这个当好吗？这个世界不是炸出来的，这个世界不是演变的，这个世界是被精心的设计的，有目的的设计的，因为有目的的设计才会出现价值，才会出现意义。对吧？更炸出来一个东西，它是没有意义可谈的，也不可能出现你的所谓的道德观，也不可能出现什么价值观，都不可能有的，对吧？所以，正确的世界观来自于造物的主，创造世界万物的主。全世界只有圣经第一句话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句话不单单是告诉我们了世界的来源。同时告诉我们上帝的定义，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不是我们人想象造出来这个上帝，而是他自己告诉我们，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他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至高者。所以我们一直讲到了信仰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我的信仰吗？是吧？在我的心目当中，至高者的定位，谁是我的至高者？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谁是我们的至高者呢？就是创造我们的那一位，谁造我们的那一位，他就是我们的至高者。所以，谁是这个手机的至高者？谁造的这个手机就是，对吧？所以，科学家是谁？不知道手机是个什么玩意儿。假如从来没见过手机，你从来没见过手机，你拿着手机是个什么东西？你会觉得，你觉得它是干什么用的？知不知道？不可能知道啊！什么？
拍人挺
拍人挺疼，对吧？哎，然后科学家会怎么办呢？
拍
会小心翼翼的看，然后小心翼翼的拆，然后把里边每一个部位拿出来，然后每一个部分去化验，然后就到最后就说，哦，这里边有玻璃，有铜，有铁，有什么这个那个什么，全部弄完了，对吧？然后呢？然后说玻璃可以干这个，然后铁片可以干这个，然后塑料可以干这个，对吧？因为手机很多嘛，所以呢，这玻璃片就可以贴成一个窗户，对吧？哎，铁锅慢慢多了以后化了，可以做一个条铁锅，对吧？但是这个手机是干什么的？不知道。我们对待世界岂不是这样吗？对吧？我们把石油挖出来了，石油为什么在那里？不知道。炼炼炼炼，哎，它可以烧，我们就加在汽油里边，加在汽车里边就把烧了。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个地球为什么这个地里边会有石油，对吧？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是一无所知，我们就把它支离破碎，我们就把它拆来东拆西拆，对吧？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世界破坏了，因为这个世界很大，所以让我们在这里边可以去胡作非为一段时间，但是它是有限的，我们快到了尽头了。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世界无知而造成的这么可怕的东西。所以，我们说这个手机，你在科学家没有把它拆了，不得把它具体的很精心的，好像很认真的去化验它之前的时候，你先问问它为什么存在，谁造的它。那么，这个造手机的人告诉你，这是个手机，还打电话的，你和那个线连接，充上电，你才能用，因为以前没有电吗？他不知道吗？他不知道这打不开，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吗？对吧？所以，我们跟造物者之间建立关系，这才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的开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敬畏造物的上帝， 是智慧的开端，是我们正确认识这个世界的基础。我说的是不清楚的。好，那么从圣经就是独一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借着他的先知向我们把这些需要的真理来告诉我们。那么对于世界的认识，圣经给我们有两个部分的认识。第一个部分让我们认识物质世界的世界观，就是我们对于世界的存在、天地万物啊，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那么这个世界是上帝设计的，圣经说他用智慧设计了整个世界，对吧？是上帝创造的，从无中生有创造。那么创造了以后，这个世界就进入了一个变化。对吧？所以我们就有了时间的观念，用时间来衡量这个世界，量度这个世界的变化，那么那就进入了这样的一个这么美好是吧的世界。那么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说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好的。这个好的标准是什么呢？圣经没有说，他只是说他造一切都好的。我们从他创造的目的性，我们就知道了上帝说这个世界好的标准在哪里。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为人预备可住之地。哦，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这个世界对我们对物质世界的看法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观念了。第一，世界是上帝造的；第二，世界是为人造的，为人类造的。是给人类预备可住之地的，这是我们的家，是吧？哎，那么这个世界创造的是适于人居住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创造是充满了许多规则法则。那么人在这个世界里边呢，是让我们去管理它的，我们是站在一个管理的地位上，统管的地位上的，所以这才产生了所谓的科学现象，就是人有聪明。有欲望，有可能来认识上帝在物质世界内所存在的这些规律。那么，当我们还没有跟上帝恢复关系情况下，我们用我们的聪明智慧认识了这些东西，我们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总结法则，就出现了科学现象。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实际上是很盲目的，是很有限的，我们要明白这一点。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对吧？是供我们来居住的，我们应当珍惜它。然而，世界发生一个很可悲的事情，这个我们快快说，就是罪恶进入了世界。从亚当夏娃，我们的祖先犯罪以后，罪恶进入了世界，因此是物质世界和我们的身体和其他的万物。都进入了另外一个法则的规律里面。圣经说，这个世界也像一件衣服，怎么样？渐渐的旧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本来神创造这个世界是永恒的，但是呢，它进入到了一个暂时，就不再是永恒的了。它就有了一个开始，有了一个高峰，然后衰败，最后结束。那么神。创造的高峰就是创造的第七天，然后呢，这个世界就进入到一个退化的过程里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有变化，但是没有进化。啊，这个世界是有变化，但是没有进化。这个世界是在不断的退化，越来越混乱，越来越衰败的过程，对吧？世界上任何物质都是一样的。是吧？都在进入的这个，从我们人也是一样，一生下来就进入到开始进入衰老的过程，对吧？你不要看他发育长大，他其实他都在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对吧？都在这么一个衰败的过程里面。那么这样呢，我们对物质世界就有了一个看法，对吧？这是我们这个暂时居住的，已经被破坏了的。逐渐在走向衰败、走向灭亡的这么一个物质存在。那么，这个是我们对物质世界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于属灵世界的观念。 主耶稣最后在世界的时候说：“你们不属世界，好像我不属世界一样。”那么这个世界主要指的是属灵观念的世界，因为神创造这个物质世界不仅仅是有物质的，它是有生命的，更是有灵魂的。那么这个灵魂主要是指的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主导的物质。在约翰一书里边讲到一个观念，说你们不要爱世界，世界是用来用的，不是用来爱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追求世界的时候，圣经说你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那么撒旦会利用这个世界的属物质的东西来引诱，使我们有产生错误的观念。所以现在，我看到这个国内有一些。网络上发的一些婚恋的一些小视频啊，里边就说这个现在出现一个名词叫做"拜金女"，有没有？那么就是说把金钱看为至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典型所谓的爱世界，对吧？爱物质，所以这些人基本上不谈爱情，不谈感情，不谈就是谈。物质交易啊，甚至很多人说婚姻就是一个物质的交易，婚姻有物质的交易，但不是婚姻就是物质的交易，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世界它是有它的属灵含义的。从人类亚当犯罪以后呢，整个人类这个就因为罪与神的隔绝，所以人类。和世界和上帝之间呢，就产生了一个分离。那么，人类的在沦落到今天这个状态里边的时候呢，我们也进入到一个暂时的状态。人类的生命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人生的旅程，它是一个有限的时间，对吧？现在有一些人，很早就离开了啊，黄泉路上怎么样？无老少，对不对？我没有人能够把握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一定要抓紧你的机会，因为机会不在你的手上，什么时候你的生命结束了你不知道，是吧？所以趁着我们还有今天，还有这点时间的时候，把这些重要要解决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掉。所以这个世界，灵，属灵的这个世界离开了上帝以后，我们的人生进入到一个暂时的里面。我们就要预备一个面对另外一个永恒的开始的我们的人生，对吧？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世界离开上帝以后，它不仅仅是人类的一个存在。很遗憾啊，这个大家不要乱脑子，不要乱啊。我们今天这个属灵的世界，圣经说，魔鬼撒旦就因着人的罪恶，就跟这个罪恶的世界打成了一片，甚至于他成了这个世界的老大。所以他利用这个世界的物质来诱惑人的心，让人不再回到上帝那里去。所以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成了一个与上帝作对的一个群体，这个就是属灵世界的概念。当我们没有回到上帝面前去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与上帝为敌的，人类世界啊，人类世界是与上帝为敌的。所以，我还是说一些东西啊，就是说，这个世界里边很多东西，它都在诱惑我们的心。其中有一些东西可能很高尚，包括艺术，是吧？政治、文学，是吧？科技这些东西都看起来都很光鲜的东西，其实它会占据我们的时间，诱惑我们的心，把我们从我们人生的正道的里边把它吸引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明白。世界，它的属灵界，就是人间的这个政治系统、人类的社会系统里头，这个灵界的东西，它是与上帝对抗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有的时候这个东西不大容易讲清楚啊。这个我看大家也很累，今天我刚才把我困得要命，我跑到房间里边赶紧睡了10分钟啊，然后再回来。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对两个世界就有认识了，啊，第一个是物质世界。我们知道物质世界神造的，美好的，给人居住的，但是因为罪进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从永恒进入暂时，成了一个逐渐衰败、有限的一个物质世界了。 而且因为人在这里边的无知，人的这个所谓科技，人的什么，把这个世界已经破坏了啊，越来越严重了。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就认识这个属灵观念的世界，就是人间啊，人类因为犯罪，撒旦进入到人类，我们从灵里边成了上帝的对抗。那么他用世界属物质的东西，我们说拜金，对吧？用属物质的东西来诱惑我们的心，使我们不愿意跟上帝恢复关系。这是一个诱惑我们的世界，充满了罪恶的世界，贪婪堕落的世界。这个就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边。世界观什么意思？世界观就是我们认识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人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来走完我们一生道路的。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怎么走？来怎么样把握我们自己呢？我们下一步来看一个价值观。那么正确价值观的建立啊，价值是什么？啊，什么东西我们认为它有价值？其实就是对于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需要的衡量，一个 measurement of your need，是吧？就是你用它，就是我们用时间来衡量变化，我们用价值来衡量需要。就这个东西对我有价值，为什么它对你有价值？什么意思？就是我对它有需要，对吧？它对我没有需要，它对我就没有价值。那么这个需要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也包括你的精神上的啊，各种的安全上的需要，对吧？它给你带来快乐，那也是一种价值，对吧？所以你需要有快乐吗？所以它对你就有价值了。那么价值跟价格是不一样的，价格是可以用某种数量来标定的这种满足你需要的东西，对吧？你买一个面包啊，它是可以用价值价格来衡量的，对吧？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不能用价值价格来衡量的，而且价格所衡量的价值通常都是比较低的，对吧？那么更高级的东西，它是不能用价格来衡量的，对吧？比方说爱很重要吗？爱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不可以用价格来衡量它的价值。生命当然是更重要的，对吧？有人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我的妈呀，你没了命，你的价值，你的爱情还有什么意义啊？是吧？耶稣说的话很直接，你赚得全世界，赔了你的命，还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你的生命是比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是更有价值的，是吧？所以有很多东西没有价格，不等于它没有价值。就像我们今天来传讲这些信息啊，这个大家来参加营会，是吧？你所有交的钱都是给营地的，我们教会不赚钱，反而有一些时候还得往里贴钱，对吧？我们是无价的，把今天这个信息传递给大家听的。但是这个没有价值、没有价格的，不等于没有价值。咱们说实话，这个人生三观的建立，现在你在哲学思想里边，我们都很难真正的找到所谓的答案，对吧？今天我们看似不起眼的地方，我们传讲的东西是至关重要，而且是非常非常对我们是有价值的。为什么我们今天传讲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呢？有一些时候，我们所谓的价值观不一样，因为我们自己对自己的需要什么，我们都不一定都知道的，对吧？而且我们有很多得来的东西，很容易得来的了，对吧？无价的东西给你了，你不觉得很重要？所以就像孩子得到了父母的爱，对吧？父母的爱对他有没有价值啊？有没有？太有价值了，对吧？没有父母的爱，这个孩子甚至不能活。但是因为他太容易得到了嘛，他不用努力，父母就白白给他了吗？所以他就很轻视父母的爱，就觉得父母的爱是无没有价值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是他对自己的需要，他根本没有真正的意识。所以今天我们所传讲的这个从神来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从这个福音衍生出来的各样的真理传给我们，为什么它很重要？为什么它很有价值？因为它是我们生命所必须的。 刚才我讲了，苏东坡不知道没有关系，耶稣基督不知道你就完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哎，所以刚才我们看那个餐厅里边喝的那个饮料，那个绿绿的那个颜色的，你发现小孩都去喝那个东西，知道吧？上帝给我们的水是最健康的，没有水你就完了，但是没有那个绿颜色没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世界搞得花花绿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健康的，对吧？你还是不要喝那个东西的比较好，对吧？好好喝水对你是最健康的。所以，因为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东西，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所传讲的福音，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理、生命之道，它是无价的，但是它是重价的。对吧？所以，价值观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它是决定性的一些因素，决定什么呢？就决定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就会花时间去花精力去得到它。所以，价值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这个价值观，正确价值观的建立。就决定着我们对于生活优先次序的选择。我非常遗憾啊，我们这么重要的信息只有30来个人来听，但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女歌星，对吧？穿个露半个屁股的那种衣服，上台那么一唱，几十万人在下边听，这是什么问题，弟兄姊妹？就是价值观的错误。对吧？他们那些把一时的快乐认为非常有价值，而对他的生命得救、对他真理的认识，他认为没有价值。所以，那个你可以坐车，甚至于从其他的国家买飞机票来专门来看这个东西。你看，我们的网球每年打网球，对吧？澳洲公开赛，多少从世界各地来的人花飞机票，坐坐等等等，最后就为了去看那么几个运动员在那打几个球，好看吗？是挺好看的，我没说它不好看，但是你不看它没关系的。但是你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下地狱，那是你永远生命归属的问题，而我们却不重视它，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我们价值观的错误，正确的价值观。来自于正确的信仰，你只有认识上帝，你才有真正的聪明，来知道你的生命当中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常常把不重要的东西非常看重，而把重要的东西把它忽略掉了，这是我们人犯罪离开上帝以后的愚昧。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去衡量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的生命。需要什么？谁能给我们答案？我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以后，我们开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用真正的理性来设计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你把重要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哪里？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智慧。下一个，开始，我们把这个价值观啊放在前边。世界观嘛，我们讲通常都是讲人生观的吧，但是我们把人生观放在最后讲，因为咱们今天这一次这个营会呢，我们是讲人生的旅程，是吧？生命的旅程，我们从生到死这一生怎么过，是吧？那么它是建基在我们对这三观的认识的基础上的，是吧？所以，人类，我们怎么来认识我们自己？人生观，我们说，哲学家是不可能了解真正的了解、建立正确的人生观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受到生与死的限制，在思想里边啊，它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法则吧，是吧？也就是说，研究的这个主体，它必须大于研究的客体。你才能研究，对吧？比方说，你拿一根尺子，这个尺子它一定要比你被量的东西长，你才能够量，对吧？ 如果你根本他被量的东西比你尺子大很多，你根本没法量的，那你就没法量了。所以我们的人，我们等到我们了解说我是人，你知道你自己是人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人很久了，对吧？是不是这样？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来的嘛，对吧？然后你说我等着想往哪里去的时候，你还没等去，你已经先不知道你往哪里去了，没法想了。所以呢，我们在生与死的限制之内，而且在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总是能够思想的吗？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没法想吗？睡着了，对吧？做梦了，不知道怎么你做梦你怎么想啊？你没法想的，你能想的东西太有限了。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研究的主体是我自己，我研究的客体又是我自己，而我的脑子是在我的里面装的，我的眼睛只能往前看，我的眼睛是不是不知道我的后脑勺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能研究我自己？你不可能研究你自己的，对吧？所以哲学家想要研究出人生观来，这个是一个悖论，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正确的人生观一定是从创造万物，包括创造你我，超越生死之上，永恒全能的上帝，他告诉你你的人生是怎么回事，这才是我们人正确人生观建立的基础。小孩叫两声，比牧师讲道还有吸引力。大家累啊，这个好。人类的总图画，对吧？然后我们是从被造开始的，这是整个人类的总图画。我们先要思想一下啊，什么叫人类总图画？就是我们整个想想，从起初到永恒啊，人类到底怎么回事？这是人类哦，整个的人类不是我们一个人啊，整个的人类。首先，人类是被造的，对吧？神创造人类是永恒的存在，因为神把他永恒的灵魂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所以我们是永恒存在的。所以这个世界也是一开始创造，也是永恒存在的，对吧？那么神与人同在是神创造的目的，所以神用6天创造了世界，最后创造完了以后，第六天下午创造人类，对吧？然后进入到第7天的时候，神就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那么把这个第七天定为圣日啊，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共同生活啊，那个就是我们7天啊，今天我们1周7天的来源。那么神为什么创造人类呢？圣经告诉我们，是要让我们和他一同来 rule over，来统管他所创造的一切。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啊，不能说特别像啊，就是一个庄园主，他拥有极大的庄园，他有很多的奴隶，对吧？有很多的仆人、雇工，但是他要生自己的儿子，对吧？那么这个生命，因为为什么他要生自己的儿子？因为这是他的生命的延续，对吧？他说：“为什么我要生你？”他说：“我要和你一同来管理我的庄园。”其实不是他没有能力管理，也不是他不用没有足够的这个人手来管理，他弄了自己的孩子，说不定这个孩子还反叛他，不听话，管理不了，说不定这个孩子是个傻瓜，谁知道他能不能管理，对不对？但是他一定要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因为这是生命的延续，他生命的一部分，这个生命是要跟他一同来分享他管理的荣耀，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对吧？所以，做父母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希望。做父母的啊，咱们已经做了父母，您听我讲对不对？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光宗耀祖。所以，我们的父母常常孩子读书啊，我们希望他好好读书，好好读书。当然，我们也希望他好，对吧？其中有一点，哎呀，我的孩子考试考了多少分啊？全校第一名。我们见了人就不好意思说，但是怎么想办法也得把它说出来，对吧？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啊？不是中国人，所有人都这样。 因为那是你的生命里边的延续而产生的荣耀，它在里边是一部分，对吧？所以你的荣耀就是他的荣耀，对吧？所以他和你一同享受这一个成功的喜悦，对吧？那么上帝造我们也是这样啊，对吧？圣经说亚当是上帝的儿子，是吧？什么叫儿子？就是生命的延续。说人类是上帝的生命的延续，上帝要是这个生命延续干什么？他创造这么大一个世界，是要让我们和他一同享受、分享这个管理的荣耀，是吧？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对吧？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人类的被造是这样被造的，但是非常遗憾啊，暂时就是我们从被造的永恒进入到了一个暂时了，因为我们本来是永恒的嘛，对吧？可是进入了暂时，怎么进入暂时呢？就是人类相信了撒旦的话，没有相信上帝的话，结果我们犯罪离开了上帝，罪导致了隔绝嘛，是吧？怎么说？犯罪导致进监狱，对吧？监狱就是隔绝嘛。人类犯罪了以后就与上帝隔绝，这个话今天不特别讲啊，不要讲这个，不是主要讲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从被造的永恒里边，与上帝共同荣耀的位分上失落了，进入到暂时与上帝隔绝的状态里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生。那么，因为我们一开始选人类的祖先选择了跟随撒旦，所以撒旦就成了这个世界的王。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灵界世界观的看法，对吧？所以，在这个暂时的世界里边，上帝允许一件事情发生，那就是苦难进入到这个世界。啊，所以罪恶导致了苦难。那么为什么会犯罪？因为我们不成熟，我们没有识透撒旦的骗局，我们被骗了，我们很 naive，我们很幼稚，我们被骗了，对吧？所以上帝要操练我们的生命成熟，要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分辨，知道好歹。那么这个过程是苦难的，学习是痛苦的。对吧？成长是痛苦的，所以苦难就进入到了这个世界。因此，我们在这个暂时界里边就充满着各种苦难。但是，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我们是有思想的，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想要找到人生的答案，我们想要找到人生的意义，我们想要找到人生的满足。我们想要把我们内心里边那一份恐惧除掉。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想要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儿。我们有这个愿望，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我们本身就对这些东西，我们就有天生的渴求。那么，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因此，在这个暂时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这一生过程里边。上帝要解决我们一个，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我们从错误的暂时里边恢复到正确的永恒当中去。这就是我们信耶稣，生命得永生。咱们用简单的话说，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一生的里面，我们的目的何在呢？上帝让我们进入到这个暂时，死亡就临到我们了。我们活在这辈子干嘛？我刚才讲了，这一辈子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是苦难，是吧？所以释迦牟尼就说了，人生苦海，他看的没错，是吧？人生的快乐几何很少，对吧？大部分都是痛苦，对吧？那13岁，我在16、17、18岁的时候，我就想自杀了，是吧？有没有想过自杀？那么好啊，其实你还是没冷静的想。你真的好好想，你就不想活了。
这事儿很冷静。
我不是鼓励你去自杀，知道吧？因为我17、18岁的时候我就看明白了，因为我说我的爸爸妈妈很努力，但是他努力的怎么样？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不生孩子就是功德，因为我知道我这一辈子这么痛苦，我再生来一个痛苦的吗？所以，我姥爷，我妈妈的爸爸， 看到我们后代出生，每一个出生的，他就感叹一句话。他一来看到第一个出生孩子，他就说：“又来了一个遭罪的，对吧？”哎，人生是没有盼望的，最后等待着我们就是死亡。一生当中，小的时候读书累，长大了以后工作累，老了以后看病累，对不对？对不对？你说这一辈子活着干啥？除了累苦，是吧？愁烦。这个快乐几何很少，所以那个快乐，咱们中国人叫做快乐的乐就没了，对吧？然后剩下的呢，就是无穷无尽的烦恼，无穷无尽的痛苦，最后面对死亡。所以这一生存在的意义何在呢？唯有一个答案，是上帝把我们放在暂时的里面。我没看表，我不知道。所以呢，为要解决我们恢复永恒本性的那个目的，因为我们一开始为什么会犯罪了？刚才我们讲到，是因为我们幼稚，我们被骗了，对吧？所以，上帝的心意要叫我们干嘛？叫我们成熟。啊，要叫我们成熟，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啊？这个世界里边，咱不用说别的很麻烦，就是宗教就很麻烦，对不对？这个世界里边这么多宗教，所有的宗教都在说"我错了，我是假宗教"，有没有？没有，任何宗教都出来说我们是对的，对吧？佛教说我们彼此尊重，没有一个宗教是尊重别人的，所有的宗教都是否定别人的。对吧？所以他只能强调他自己是正确的，他才能够存在吗？如果他不是正确的，他存在干嘛？对不对？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应该信啥？前两天教宗死了，天主教，对吧？有些人来到教会就在想了，我到底信天主教，还是信基督教，还是信路德宗，还是信这个卫理宗，还是我信进信宗，还是信长老宗？我到底信啥？乱的。上帝为什么让他乱？上帝为什么让他乱？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不是上帝让他乱，是上帝许可他乱，他本来就乱的。但是上帝许可了，为什么许可？就是让你不能是个笨人。明白我说的吗？所以你想说简单吗？那你就是个傻瓜。上帝不想让你当傻瓜，因为你是个傻瓜，你就太容易被骗了。所以，上帝把那么多骗子放在你的周围，为了操练你不要被骗。可是我们人呢，就是很笨的，就很傻，就很懒了。人最可悲的事情是思想懒惰，不想面对，随便就选择了一个东西去信。你要为你自己的生命负起基本的责任。这么多的宗教里边，我告诉你，只有一个是正确的，要么全是错的，要么全是错的，对吗？要么只有一个是正确的，不可能所有的有两个都正确，而两个矛盾，这是不可能的，对吧？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其他东西都错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要用心负起责任，好好想哪一个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正确的答案。就会引导你的生命走向蒙福的永恒，因为这是你起初创被造的时候的目的。现在在这个里面，我们丢了，上帝要叫我们恢复到这个目的里边去。那么在这个里边，永恒里边，你不可能是瞎猫撞一个死老鼠，你走你就那么容易就得到的，不会的。那么，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干脆不要叫你走这一圈好了。上帝造个亚当，天天弄个绳拴着他，这个像我们牵一个狗一样，对吧？把他的手脚都给他打断，他就不会再犯罪了。你说我不，上帝造一个人为什么会犯罪？不犯罪不好吗？你死了你就不会犯罪了，很好吗？不是的，你是活的。你是有价值的，你是有判断力的，你是自主的，你是可以和他一同掌握权柄的，你是要管理所创造的一切。你是个笨蛋，怎么能管理？ 所以，上帝的心意不是让你做一个所谓的精明强干的人，上帝让你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真正有成熟的人，真正有爱心的人，真正能够灵活运用真理的人，能够识别真假，对吧？能够把握住你自己的该把握的那些东西的，是这样的一种生命，对吧？所以我们养育一个孩子很辛苦。如果这个孩子现在一个很怪异的字叫做巨婴，巨婴，听过这个字对吗？我爸爸常常说一句话，很可悲。我老爹，他说什么？他说人老了还没熟。后来我常常想这句话，对吧？我爸爸常说，我就常常想这句话。我说为什么老爸会说这句话？对吧？其实他自己就这样，一辈子搞科学，从来不搞人际关系，从来不想这个怎么处理家庭关系，他不管的。家里出什么事儿，他不管，他走了，对吧？他就去读书去了，对吧？书读得很好，书考得很好，高级工程师是吧？钱赚得不少，但是家里边人际关系他搞得一塌糊涂，他不会。这是什么问题？就是本末倒置，对吧？爸爸的一生成功。在他的聪明、他的能干、他的钻研，失败在于他的价值弄错了。因为家庭更多需要的不仅仅是钱，是需要一个父亲在家里边的管理，是需要他对这个家庭在真理上的引导。常常他做的不好，没办法，我妈出来做，对吧？所以我妈在这个信仰上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自己最受益的是我妈妈在信仰上对我的带领，对吧？我妈家庭关系做处理的实在是很差，对吧？这个我妈做饭，10次做饭5次饭糊了。你一到我妈的房间里，你以为总是有个糊味儿。她把饭做在放在锅上，她就不管了，读圣经去了，祷告啊，祷告阿门，完了以后祷告饭糊了。但是这个事儿本来是应该我爸爸做的，我妈好好把饭做好，我爸爸好好读经祷告，为家庭把这个家庭关系处理好。但是爸爸没有做，妈妈替着做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我们人生的里边，它的重要我们要解决的，我们人生存在的意义，为要预备我们的永恒。最后呢，我们在暂时的人生的里面。我们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问题，对吧？所以，我们存在的意义何在呢？人生的意义，当然在一开始被造的时候，我们是有意义的，就是与上帝一同管理，和他共同生活，这是我们人生存在的意义价值。所以，人生与上帝共同生活最重要的有一个字和辅助的另外一个字，就是爱，是最核心的。辅助的是哪个字呢？就是 truth，就是真理。对吧？我们的爱必须在真理的里面，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就在这里边体现出来了。我们家庭什么意义？就是在真理里边的爱，家庭就有意义了，家庭就有喜乐了。所以光有爱没有真理不行，那个爱是糊涂的爱，那就坏了，对吧？经常因为这种爱就把孩子给溺爱的，是吧？那不行的。所以爱一定要加上真理，对吧？这样呢，我们的生命就体现出它该有的价值。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就是要恢复这个在真理里边的爱，生命的价值，使我们在这个里面来操练我们的智慧成熟，操练我们生命能力的成熟，最后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中，能够恢复到我们永恒的本质里面去。这个就是我们正确的人生观。那么，在这个人生观里边，我们就了解，人生的苦难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咱们说正面的意义是操练我们成熟；第二个，它负面的意义就要告诉我们罪恶的可怕。所以，我们不对比就不明白，对吧？所以是因为人很笨，你光讲道理他不听啊。前两天我的小孙子到我家里来。对吧？第一次住在我家里，我说这下可叫我逮着机会了，对吧？干嘛训练他？对吧？训练他，讲他都不听，讲他都不听，他不是听不懂，他就是不理你。怎么办？ 圣经说，你不用杖管教你的孩子，你就是恨恶他。所以我那根揍我孩子儿子的那个杆子开始揍孙子，对吧？就抄出来照屁股，另一根，啊，然后他明白了，对吧？他在痛苦的里面去体会这个问题有多么严重，对吧？为什么叫痛苦？因为这一杆的痛苦是短暂的，这一杆的痛苦是他警醒的。如果这一杆子的痛苦没有打，他将来的痛苦要比这个要痛苦的严重得多，对吧？上帝让我们在痛苦里边体会到罪恶的可怕性。如果我们犯罪了，我们还不管他，给他糖果吃，叫他继续犯罪的话，那我们就完了，对吧？我们就根本不知道这个痛苦的价值，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免去了痛苦的价值，我们不愿意去学习。将来你就更多的痛苦等着你，永恒的痛苦等着你。所以，上帝让我们暂时受痛苦，是为了叫我们永远的平安。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人生里边的一些基本的认识。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从这个开始，对吧？我们了解了世界怎么回事，我们了解了价值是怎么回事，我们了解人生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当然不可能用这么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就都懂了。对吧？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概念了。完了，我们明天上午呢，我们就把这个这一生道路怎么个走法，对吧？前30年啊是怎么回事？我们叫做人生的早年。那么中间30年是怎么回事？叫做人生的中年，对吧？然后晚年是怎么回事？最后的30年，对吧？这个人生怎么走法，在各个不同的阶段里边，上帝有什么计划？人面对什么挑战？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这里边，我们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我们最后走完人生的时候，人生不至于白走一趟。那么，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体会了解出来的，是他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然后，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来应用，然后和大家一同来分享。